你真的看见他花容失色，你就知道这事情严重了。所以那一次，等到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那个水手都已经惊慌了，把我们主摇醒，他说：“我们丧命了，你还不顾我们？”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主睡得很好，也是我们主起来以后斥责风和海，然后就告诉门徒们说：“你们这小心的人，为什么主责备他们小心？因为主在过海以前已经告诉他们说。”什么叫信心？信心不是冒险，信心是因为主说了，你相信了。主说都到那边去，你就相信到那边去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走怎么走前的路？你刚刚饱受惊慌，你现在你是凭什么？有的人说不会再有事，因为这里能量都已经释放了，就好像发脾气一样，好久不发不发，那么一次发脾气，目的就先开了。那么但是呢，如果你发完了以后能量通通释放了，应该就没有，那有它的道理在。但是我们是根据这个尝试走明天的路呢，还是我们根据主的话？我们如果真的在他的手里，你一个人不能够失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如何，生也罢死也罢，我们是主的，我们永远是在主的钉痕的手，也在那个创造宇宙神、那个万有的手中，没有手比他更有能力，没有一只手比他更有充满爱。因着爱，他衡量我们每一个环境；因着爱，他衡量我们每一个步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应该像我们的主一样。你记得吗？那天呢、啊？我想我们的主为什么他睡得着？因为他整个人他所看见的不是风和雨，他所看见的乃是创造宇宙的神。他是父的独生子，他完全与他的父亲有完全的心爱，环境靠着父亲有完全心爱。所以等到起风浪的时候，他就像一个婴孩一样在父亲的摇篮面前。所以虽然那个船在那里摇，他对我们的主来讲好像是摇摇，他睡得更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等到他临走的时候，上十字架以前，他对门徒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留下平安给你。”那个平安指的赦罪的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许多时候没有平安，因为我们犯罪，我们良心软弱。有一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我们有那个平安，叫做赦罪的平安。我们的罪都要比别人都香甜，比许多百万富翁都香甜。那些百万台湾的百万富翁，他们是在家藏万贯，但是他们不能够买一天好的睡眠。我们呢，虽然金子银子都没有，但是感谢主所给我们的远超过这些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那个平安是赦罪的平安，良心就够了，你不必害怕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人怕打雷？因为他良心充满了恶。为什么有人怕地震？因为良心充满了人呢？有的人一地震会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因为求你饶恕我。”有这样的祷告，但是我也听见有这样的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犯罪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。在这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一面是把赦罪的平安留给我，但另一面他说：“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。”这个我的平安是主的，不是你和我的。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如果在床头睡着了，我们会说这时候这是他的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正如我们今天的话来，是他的镇定，他的平安，我们没有。但主怎么说？主说：“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而且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。”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主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谦卑、他的温柔、他的平安都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承认我们的心，在大陆没有感觉。 结果他告诉我主啊，我是不行，我真是不行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比他刚强的弟兄姊妹一个个倒下去，结果他反而被主抓住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都是有血有肉，我们都是灰尘，不过是灰尘，我们会害怕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的不是主自己的话。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主的话再不能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，如果主的话再不能使我们安慰，就没有东西能安慰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虽然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苦，但是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解释以色列经过40年神说我要试炼你，然后我将祷告给你，为什么？让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神，乃是靠着神口里的一切。我们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考验，不是因为我们神经病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神经是病的，我们因为命运靠着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如果我们对于这方面没有认识，那么我们就有许许多多的欠缺。但有一件事情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都是可劳的。严格的说，照顾神的公义来说，我们应该明白，但是怎么有一天我们信了主，怎么有一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怎么有一天我们就得了永生，我们就得了永生，你怎么解释？没有更好的解释，只有一个解释，神的怜悯是我们是。所以等到你得到历代之上那个价值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原来大卫啊，他制定一般唱歌的人，那有一般唱歌的人他们都是你通通是可爱的。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唱诗的人。今天我们选唱诗的人，因为他们声音好，喉咙好，各方面都好，但圣经里面选那些唱诗的人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经历，那个经历是刻骨铭心的经历，他们永远不会忘记。他们看见他们的家人一个人下去，他们也看见他们的父母倒闭在旷野。你知道，除了这个加勒和约书亚之外，那个老历代没有一个正常的。所以这些可拉后以后来进了迦南，大家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们父母都是他们的家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篇诗篇90篇，我们应当住在至高者的隐密处，你记得那些诗篇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秘诀。那一篇诗篇告诉我们说，千人倒在我的左边，万人倒在我的右边，这是什么情景？这就是旷野的情景。经过40年，老一辈的一个一个躺下来了，千人打在我的右边，万人打在我的左边。但是弟兄们，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安慰？那个安慰是从哪里来？那个安慰就是因为他做主的话供应我们，而且我们知道说他的怜悯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才有42篇，还有其他的诗篇。因为这些诗篇实在说来对于可拉，所以他们就成为能唱诗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大卫和所罗门那个时候圣殿里面唱诗的那些人，因为只有他们能唱，不是他们的声音特别好，也许他们声音也不错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他们所经历的他们唱起诗来特别感动，他们有些经历是别人的，所以诗篇里面的12篇的可拉后裔是经历的诗篇。你我没有经历一个经历，我们不能够得到这个诗。我许多时候我们不过是无病呻吟，所以只有当我们经过写诗的人所经过的，我们就产生。写诗的人写这个诗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一个频率，我们读这个诗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一个频率，这两个频率完全相等的时候，你看见共振作用就发生，我们就起了共振。 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诗篇特别的难为。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诗篇的话，写诗篇的人他们都不是无病呻吟，他们背后都有一定的经历，背后都有一定的历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别的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不知道，主留我们在地上，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，要我们做的把感谢赞美归给他，要我们做一个认识他的人，但是不止这样，不止这样。一面神保守他，叫他们没有死亡；另一面，神把他们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这么一句话？那我问大家，那个平安的路是什么？就是迦南地。所以你看，你说这些，这些什么呢？这些可拉的党人，不是可拉的后裔。他们不止没有死亡，而且我们的神把他们带到牛奶与蜜之地。那结果呢？他就在牛奶与蜜之地就写了诗篇第四十二篇。但是事情很大，这个迦南地很大，他是在犹太旷野写的，或者在南地写，或者在耶路撒冷写，或者在撒玛利亚，或者在加利利，或者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读四十二篇，你就知道神不止保守他，让他们有名，怜悯是最好的解释，但是更重要，神把他们带到流难的地之地。但是信息他们能够明白，如果我在旷野里有些事会发生，那如果我进到这个迦南美地，就不应该有这些事。你发现当他写这个诗篇四十二篇的时候，你看他在哪里写，我们好好看看那段诗，你到底他在哪里写那段诗篇。这个诗篇四十二篇，诗篇四十二篇第六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里，从米撒山纪念。那现在神把这些的可怕后裔，把他们带到了一座神的主宰，神把他们带到黑门山下，把他们带到约旦的河谷的最北边。我顺便说明一下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地区往下我们的脸的话，自从人犯罪以后，最近到这个世界来以后，我们的地球上留了一道很长很深，留了一道伤痕，这个脸破了下。整个伤痕有多长呢？整个伤痕大概有4000英里那么长，一直从土耳其到非洲，它有长很长。那么特别到了以色列的境内，结果你会发现这里有这个伤痕最深最深的就是死海，因为这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，告诉我们说死海最重最重。到了死海，生命都没有；到了死海是不毛之地；到了死海都是咒诅；到了死海你找不到清水；到了死海一片无物。你到鱼到海里面去，一条鱼也没有，那里的盐分比地中海的盐分还要重10倍。弟兄姊妹，看得很清楚。因你看见说在地球上有一道伤痕，就告诉我们人今天的堕落，整个生态的环境和我们属于的光景发生关系，就是因为堕落了，所以你知道地才长出荆棘起来，地就受了咒诅，所以人就按流满地。今天你看见狮子也能咬我们，等到后来万物复兴的时候，狮子跟绵羊可以在一起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我们以为说我们犯罪，我们以为说我们失败了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犯罪，我们的失败要影响整个的生态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